明末工程师，作者米酿，演播沉默的符号，第112章。他们在操作时候窃窃私语，议论自己工序上的秘密，做关键操作时候也不再平开黄明，就在黄明面前操作给他看。丁有帝知道这些人肯定已经拿了黄明的好处，开始把工序上的秘密卖给黄明了。丁有帝想去举报黄明，但又苦于没有证据，怕得罪了窑子里面已经投靠黄明的其他员工，以后要被他们集体陷害。终于3月7日这一天，黄明找到了丁有帝，邀请他到范家庄最大的酒家集贤楼吃酒。在酒桌上，趁着两碗烧酒的酒劲儿，黄明凑到丁有帝的耳边小声说，要出100两买他这个工序上的秘密。只要丁有帝答应，黄明马上给50两银子给他，然后丁有帝告诉黄明加入干锅里的材料是什么，一次多少斤，要诀是什么。全部说完，明天当着黄明操作一次，黄明再给50两银子给丁有帝。100两银子足够丁有帝在范家庄买2栋小别墅了。丁有帝也一下子被黄明出手的大方震惊了一下，恍惚了几秒。但很快他就找到了主心骨，这事儿不能做。这兵荒马乱的年头，背叛了东家，拿着100两可以做什么？去买几十亩旱田种？这年头士绅皇亲都不缴田赋，田赋全部压在丁有帝这样的平民身上，在土里刨食，一年到头种不出几两银子，还要受尽蓄使们的盘剥，累死累活，每年青黄不接时候都要饿肚子。去别处找一份差事？背叛了东家的人谁会雇佣？就算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底细雇佣了自己，但这年头能拿到1两5钱的差事就算是烧高香了。一般这样的差事都是重体力活，能把人累垮，像操守大人提供的这样的差事是再也寻不到的。更何况操守大人也不是好相与的，背叛他，自己在天津是混不下去的，只能远走高飞。丁有帝不是贪婪的人，他很冷静，他知道拿这100两银子是自己害自己。但是黄明却很嚣张，他拍了拍丁有帝的肩膀，冷冷说道，
我们花这大手笔套你的配方是动了真格的，你想一想也知道我们的来头不小，你要是不合作，我保证你没有好日子过。在范家庄内我们动不了你，我保证你一出范家庄就要断手脚。
听了黄有明的话，丁有帝心里一凉，背上冒出了一片细汗。难道自己就真的保不住这样一份好差事，只能接下这100两银子远走高飞了？丁有帝不是一个懦弱的人，他端着酒杯想了一盏茶的时间就下定了决心，他决心要保住自己的好日子，和这个黄明周旋到底。他假装答应了黄明，收下了黄明的50两银子，告诉黄明自己采购的是砒霜，每次15斤加进干锅里。黄明喜出望外，不停地敬丁有帝酒，最后喝了个半醉才回去。丁有帝拿着银子没有回自己的别墅，他在范家庄里绕了一圈，确定没人在跟踪自己以后，冲进了指挥监视官厅。守门的士兵开始还不让丁有帝进门，但丁有帝从怀里掏出50两银子，说有人要偷范家庄玻璃的秘方时候，那些士兵们赶紧进去报告了。很快丁有帝就看到操守大人亲自走了出来，看到操守大人的那一瞬间，丁有帝明白自己在范家庄的美好生活保住了。看着那50两银子， 李直相信了丁有弟的话，有人在偷自己的配方。李直想不到自己层层设防，还是有人殚精竭虑地偷自己的配方。自己给这个窑头三两月钱，没想到他不感激自己，反而和外面的人联合起来套取玻璃配方。是谁在觊觎自己的配方，想产出暴利的玻璃？李直让丁有弟和黄明虚与委蛇，自己则连夜派出人手，派人偷偷盯着黄明，看到底是谁在和他接触。过了两天，哨子就有了消息，四个假装做米面生意的外来人每天联系黄明，往城外传消息。李直又让人盯着这几个卖假米面的商人，看他们往哪里传消息。哨子跟了几天，终于搞清楚了，几个米面商人进了吕思琪的家里。吕思琪是天津八大商号之一龙盛行老板，天津总兵官曹丕昌的表兄。原来是总兵的人想山寨自己的玻璃，这吕思琪平日里最喜欢交友看戏，一副任侠模样，想不到偷起配方来下手这么狠，上千两的银子就这么撒进来，这劲头显然是准备一次就搞定玻璃的配方。李直的官位小，动不了吕思琪，但处理自己领地上的刁民还是可以的。李直一声令下，家丁们四处抓捕，把黄明和那几个假米面商人全部抓了起来，关进了大牢审问。刑讯之下，几个刁民很快就交代出了主使者和已经买通的员工。主使者确实是吕思琪，几个假米面商人向吕思琪的弟弟直接汇报，拿银子办事。而靠这些银子，黄明已经买通了玻璃作坊一号窑八个工人。李直立即把这八个疑似出卖自己的工人抓进来刑讯审问，最后提刑官确定这八个人确实卖出了自己工作上的秘密。这些秘密已经通过黄明传到了吕思琪处。好在最核心的三个采购人员没有被收买，加消食除色的工人也没有被收买，吕思琪拿着有限的信息产不出玻璃。但审讯的结果还是令李直十分恼怒，自己高薪养着这些工人，这些工人却吃里扒外来回报自己。李直下令将黄明、假米面商人和八个卖出配方的工人集体枪毙，罪名是沟通贱奴、泄露军情。李直稍微布置了一下，弄出了一些假证据，指向九个工人和吕思琪的人员私通达子。依靠这些证据，李直给13个罪犯判了死刑。操守官掌握一方钱粮补道，是有权利杀死不法的。透露商家秘方罪名太小，不能杀头，李直干脆说这些人通腐。不是李直狠心，实在是不凶狠一些无法震慑宵小。这包括黄明在内的九个工人知道玻璃生产的步骤，又已经生了一心，既不可能留在玻璃作坊继续做事，又不可能就这样辞退，让他们到外面传播玻璃作坊的生产方法，又不可能就这样辞退，让他们到外面传播玻璃作坊的生产方法，只能灭口。拿着李直的高薪，自然是要承担责任的，外泄秘密就是这样的收场。听到李直给自己的四个假米面商人定死刑，吕思琪也没有声张，似乎也不想暴露自己偷李直配方的事情，还不愿意和李直撕破脸。
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